咁大家留意翻黑板嗰度咧，咁我哋咧就有两条题目，咁都系喺翻个经文嗰边咧去有迹可寻啊，咁啊变咗就好啲啊，好过啲无迹可寻嘅嘢啊。咁咧就呢、這个发心功德品咧，咁你都叫做选读咗个长行嗰边啦，咁你都可以就翻嗰边咧去分析翻。咁我所以我都系简析啫，唔使咁详细啦。咁就你分析一下咁样。咁另一题咧就系我哋嚟紧呢一两堂都会讲嘅，就系、是、一个解心物经嗰个心意识上品。咁我咧就睇翻佢个心意识嗰个思想，咁你去分析一下佢有咩特质，有啲咩唔同啊等等嘅嘢。咁就约莫3000字啦。咁我谂应该都系一个适当嘅字数嚟嘅。咁如果唔系太少冇嘢写啊。唔係幾好，係嘛？多一滯你又唔想寫，係嘛？好，咁我哋上一堂咧就應該講到第七頁，係嘛？係第七頁啊？第幾頁啊？你嗰度？
12頁
啊！咁十二頁嗰邊咧就應該係介紹緊咧有關呢、這個。解心物经嗰个意思啊，咁上一堂咧就唔系好够时间咧去讲嗰、那个心物啊，里面究竟有啲乜嘢秘密嗰、那个意义咧，就唔系点样讲咗好多啫。咁其实我哋可以睇翻咧喺嗰一段里面啊，即系话你喺第12頁第一段見到第12頁的第一段呢，就引了日本人的一個解釋。他認為這個解心物或者相續解脫或者叫解節呢，是有一個含義，就是想說去將一些秘密的深奧的東西呢，去將它展釋說明出來啊。那怎樣去展述法咧，又或者佢秘密係啲乜嘢嘢咧？咁佢咧就話咧，有一個咁樣嘅意思。佢話呢個相續或者節咧，就係想話聯喺個 X 而叫做 B。咁即係話聯喺個 X 嘅時候咧，呢個 X 裡面有啲嘢咧扣住咗喺度。但是呢，他又不叫他做 X， 那他就叫他做 B 这样。即是说他想讲的这个 X， 他是关联住有不同的东西这样。但是他又不讲一样东西，但是讲了一样东西叫做 B， 这样出来。那要里面可能就这样看就不知道他想讲什么了样。所以个 B 这样东西上面呢，佢就會有一啲隱藏咗嘅秘密喺裏面。咁如果將佢代翻入去嘅話咧，佢就話啦：依、這個咧就係中觀或者喺個波野思想上面所表達嘅一啲嘢，呢啲嘢就叫做一切法啊，係冇佢嗰個自性咁樣。一切事物是没有自己的自性的这样。但是这个一切事物没有自性呢，讲的时候其实它隐藏了一个秘密在里面。这个秘密呢就叫做三性，三自性这样。那而三自性呢又扣住什么东西呢？三自性就扣住三种无自性，即是讲三性的时候，其实它是同时包含了三种无自性在里面。那三自性是什么来呢？可能你们都不是很知道，因为有些同学可能真的很少接触这方面的东西。三自性就是指片计所执的自性， 呢個伊他起，嘅自性同埋完成實，咁呢三樣嘢咧夾埋，我哋叫做三自性啊。咁呢三自性咧，如果我哋要講嘅話咧，我哋會喺講完心意識上品之後，我哋就會講呢一個叫做一切法上品。喺個品咧，主要就係講一切法嘅嗰個特徵，所謂相，一切法相，一切法嘅嗰個特徵，呢、這個相就係解特徵。每一樣事物都有佢自己嘅表徵或者特徵，譬如你自己，你有你自己嘅特徵，係嘛？呢種特徵就同其他事物或者同其他人可能會唔同。咁呢個就係你嘅自相。自己嘅特徵，咁嘅意思啊。咁佢話一切法咧都有佢自己嗰個特徵，我哋可以將佢透過一種概括嘅表達嘅話咧，可以有三種。第一種就叫做遍計所執嘅特徵，第二就叫做依他起嘅特徵，第三種咧就叫做完成實嘅特徵，即話事物。我哋可以將佢大體地劃分成三大類嘅特徵。咁樣特徵呢，有時又叫做自性啊，佢自己嘅特徵啊，佢本身嘅特徵，咁樣嘅意思。好啦，咁如果咁樣睇嘅時候呢，呢、這個世間呢，喺呢個唯識裏面，佢就話事物嗰個特徵就係呢三種，以三種特徵咧，去分別都可以表現出啊！依三種特徵係表現出三種嘅無自性嘅情況。所以咧，依個遍計咧，佢係個相嚟到講就無自性。依他咧，佢個心佢出現嘅生起係無自性，而依個完成實咧。佢喺一個聖義嘅角度去睇咧，佢係冇呢種種嘅自性。咁變咗呢一個三自性，其實就可以衍生出三種嘅無自性嘅情況。所以三種無自性其實就係三自性。呢度你唔明噶啦，你聽住先。得唔得？即系你将佢嗰个理解上面，你暂时听住先，因为我去到一切法上品先至再慢慢讲。如果唔系变咗咧，会重复咗一啲相关嘅内容。咁我而家只系想讲嗰个物意嗰、那个意思，你记住一下先，好冇？所以喺三性或者三自性呢一个咁样嘅表示上面咧。其實它同時就等於三種的無自性，即是兩個面而已，一個面就講它的特徵，另一個面就講它呢，這種特徵本身就是一種不是實在的存在的特徵，所以就無自性，對吧？沒有那種 自己的實體。那你發覺波野經就講什麼？一切法都是無自性。這個和這個比較上來的時候，一切法無自性是怎樣無自性法啊？哦，就是那三種的無自性，得唔得？一切法原來無自性是意味著它的相無自性，它的生起無自性，它在一個聖義的角度去看它無自性，這解啲詳細可以用這樣的角度去理解這個一切法是無自性。好了，這三種的無自性呢，原來是就是这三种自性的特征来的，都是。所以讲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讲三性啊？它隐藏了三性的特质在这个一切法无自性里面，行不行？所以呢，就我们说，当我们讲一切法无自性 一個咁嘅意義或者一個教義嘅時候咧，佢就有一種物義喺依樣嘢裏面。依、這個物義係冇講出嚟嘅，就係、是、三字聖呢個物義係冇講出嚟。佢只係扼要咁將依一切嘅事物話俾我哋聽，佢都係一個冇自性，一個咁樣嘅演述啫。但其實喺呢個演述上面咧，背後是有一个这样的密意秘密的道理在里面，对吗？不好明白我说什么在这里面，这种这样的表达方式呢是儒家行派的人讲的，你记住这个数很重要，因为中观学派或者波野的人呢就不会承认是这样讲法的，因为承认了之后呢，即表示我的东西是什么？不够你那么高咯，知不知道？所以呢，在中观学派上未必承认三圣的。如果我们再看他后期的中观学派呢，他要破三圣，破他这种这样的理解方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以唯识的角度去看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波野或者中观这方面的一种教义的理解。他认为这个教义是不能够了义，是不了义。而以用三性的方法去讲的话呢，这种先是一种了义的讲法，对吗？所以在这样来理解的话呢，这个解心密经这本经里面，它就有一种这样的心密的意义了，好不可以？这个就是它的秘密。所以这里面的那个系结就是指一个这样的意思，一个这样的密意在里面。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去看解心密经它那个心密或者是要一个密意的含义呢，是想指紧这一个儒家行派的这一种教义的道理的情况。好，所以呢这本解心密经那个意思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到理解了。了解了这里之后呢，我们也都想约莫这样呢去跟大家看一看有关这个解心密经里面呢，它有不同的，有八品的一个简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你看一看呢，在你们的资料上第十二页下半部你就会见到了。在这十二页的下半部里面呢咁你要见到呢全本经第一个部分就係罪品，得唔得？罪品呢主要呢都係一啲去介绍呢一个佛陀啊，佢个住处点样庄严，佢喺佢个人嘅成就上面嚟到讲如来讲清净嘅功德各方面嘅情况。咁所以呢度里面呢就会讲到佛嘅净土，所谓十八种圆满，佛嘅嗰种功德有二十一种嘅功德，咁详尽咁一句一句咁样去解释去说明咁样。咁呢个呢就有一个罪品。咁呢个罪品里面呢唔单止呢本经有㗎喎，另外啲经呢有时个罪品同佢呢个係一样嘅，譬如呢个佛地经论嗰、那个罪品呢同呢本经系一模一样㗎喎。即是话呢，我哋对于大乘经有一啲嘅早期嘅成立呢，佢个罪品可能系公用嘅。咁攞个罪品返嚟就系本经最开始。就作为大乘经嘅一个罪品，因为佢都系赞叹佛陀嘅嗰个净土同佛陀嘅功德咁样嘅一啲经一个咁样嘅内容啫。所以有一啲唔同嘅经典都会选这个罪品作为一个开始，这样。好， 咁另外咧，佢里面有依八品后面嘅七品咧，主要就系儒家行派里面佢哋嗰个有关嗰个叫景行同埋果依三方面嘅一啲嘅讨论。景我哋一般嚟到睇咧，就系嗰个理论啊，譬如呢个圣义帝上品咧。就讲紧一个清净嘅境，圣义嘅境，圣义帝嘅境，心意识上品，同埋一个一切法上品同无自性上品咧，其实讲紧嘅一个世俗嘅境，得唔得？世俗境上面咧，佢又分开心同埋境两方面嚟到讲，心就系一个心意识。属于世俗上面，我哋一般嘅世俗嘅心啊，上面去睇依一个心意识上品。另外个心所对咧，就系嗰个境咯，系嘛？心所对嘅就系境，呢个境咧就系指一切法上品里面所见嘅一切嘅一啲事物嘅存在嘅状况，或者佢嘅特征。咁样啊，咁所以变咗咧，喺依几品上面咧，如果你喺个表上面咧，你见到有个表嘅系嘛？见到，再来睇见到有个表，呢、这个表嗰度咧，佢话圣义帝上品咧，就系唯识嗰个妙理，即系唯识嗰个理啊，那个实相嗰个理，而依一个心意识上品咧。就是唯识的一个事相，所以事相是一个现象，就叫事相。那这个一切法相品呢，就是讲紧它那个相啊，那个事物那个特征种种。那而无自性相品呢，亦都是讲紧那个一切法相品呢，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无自性相品就是讲紧三无性，一切法相品呢就讲紧三自性，所以三自性同三无自性呢，其实系一样嘢嘅两面嚟嘅啫。一个系从佢嗰个现象上面去讲，一个就系从佢个现象嘅否定上面去讲。所以呢三性嘅话呢，我哋可以讲话佢点样存在嘅一种，从一个佢个相上面，喺个相上面去表达翻。但系亦都从三性嘅无相上面去讲嘅话咧，咁呢个咧就所谓嘅三无自性，即系话将个三性从嘅有相同无相上面去睇嘅话咧，佢有两个唔同嘅表达。所以呢个所谓嘅三自性。或者三无呢种三无自性，其实就喺三自性里面开展出嚟，佢唔会离开三自性，而有另外一样嘢叫做三无自性，即等于你唔会离开你自己而有另外一个名咁样。譬如你平时就用边个名嘅，但可能你有好多场合里面有唔同嘅名会叫你噶嘛，嗰啲名系唔会离开你而有呢个咁嘅名。所以嗰个三性系一个根本，但系三无自性咧，只系喺佢上面以另一种方式去表达嘅一个叫法啫，只系。所以无论系讲三性或者讲三无性咧，其实唔系真系有两样嘢喺度。但系有啲人喺个理解上面咧，就未必系咁睇，或者喺其他啲教另外啲派别上面去睇三无性嘅时候咧，佢未必系咁样理解法啊。所以咧。我哋就话遍计所执性咧，就即是相无自性，即是就系呢种相嘅无自性咁样。所以两者系一种咁样嘅关系，得嘛？咁所以咧，从嗰个理论部分去睇嘅时候咧，就系讲嗰个圣义嘅境。同一个世俗的境咁样。咁另外呢 在那個分別瑜伽品上面呢，就是講個 修行的方法。所以你見到有唯識的觀法，這個觀呢就是指一個禅修上面的觀察的思維，所以這種禅修裡面的一種思維 的情況，那我們叫所謂觀。觀就是其實就等於思維啊，我們修觀就是指我們在個禅修裡面去思維，這樣解而已。所以這個分別瑜伽品呢，其實就是它的一個實踐的方式。瑜伽地波羅蜜多品呢，就是講緊十地，講緊十地的修行。咁呢個呢就所謂叫做行位，一個實踐嘅階段就叫行位啊，喺實踐上面有唔同嘅階段。咁所以呢個無論係修行嘅方法嗰、那個修觀，同埋喺嗰個修行上嘅階段，都屬於所謂嘅行啦，境行嗰裡面嘅行嘅部分。咁而到最後呢，这个如来成所作事品呢，就是佛的果位达到成佛的一种成就，一种结果的情况。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果。所以在整本经除了罪品的另外那七品里面，主要就是讲这个唯识的境行果三方面。那而境里面呢，它是将它分为一个真和俗的境。真就是圣义谛，俗就是世俗谛。咁于是乎喺呢一个圣义谛上面咧，其实等于我哋成日讲义谛里面嘅嗰个圣义谛啫。另外圣义谛之外，喺义谛仲有世俗谛啊嘛。呢、这个世俗谛咧，佢就用咗个心意识同埋呢个一切法相啊，即系三圣嚟到去讲嗰、那个。俗的境，对吗？那这个亦都成为了呢唯识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三个重要的教义。第一个就是心意识，第二个就是一切法相，第三个就是分别瑜伽品里面讲的唯识观。这个观就是一种唯识，用唯识的方法所讲的一种观行，就所谓唯识观。所以这三套的思想呢，分别就是表达着这一派里面最重要的思想。所以也都反映着呢，就说这本解心的经对于后来的瑜伽行派思想呢，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影响。他所讨论着所讲的东西呢，就是他后来要表达要发挥继续深化的思想来。同我哋就咁讲紧呢一个花严经，佢讲三界唯心，同后嚟讲到唯识，只系一个观念上，佢好似受佢一种比较大嘅影响，又或者呢一个花严里面所讲嘅十地，佢会影响住呢一度里面嗰、那个譬如你会睇到地波罗蜜多品，亦都讲十地。即是这种这样的影响方法，等等。但是在个教义上的直接的传承和影的一个根据的话，这本经对于瑜伽行派来说是非常重要。没有另外一本经比本经对瑜伽行派那个思想的关联是来得更直接。所以这里里面就说我们一般要读瑜伽行派的思想的话呢，你要睇佢早期嘅经典呢，我哋一定会睇呢一本解心密经。虽然有其他经，譬如有灵家经都有影响㗎。不过灵家经本身嘅思想呢比较系好难抉择，佢系咪咁早。有啲可能会系已经唯识思想喺中期佢先出现嘅嘢都有。所以有佢系一个比较灰色，难于去抉择究竟佢有几早。有啲思想究竟係佢已经形成咗之后先寫出嚟嘅嘢啊，的话佢早期出现而影响緊唯识嘅嘢。咁呢仲要需要呢喺一个研究啊， 或者是再去探讨里面呢，我们要做的一些更多的功夫啊。好啦，咁若望咁去睇嘅话呢，我哋会知道呢本嘅著作呢，佢嘅各品嘅一个若望嘅情况。我哋跟住再睇入去呢，就係第十三页里面呢本经嘅嗰个形成嘅时间同埋特色或者地位的一些简单的资料。什么事？
教授，你刚刚提到呢，解心的经很多是由神的经里面和花园经里面都有相同的东西。你可不可以讲一讲呢，为什么解心的经呢，为什么会由这个花园里面就是超越到出来，是变了由一个如来状系统转咗，系否定咗如来藏嗰个自性清净真常心嘅系统，变咗入去嗰个解心经嗰个脉络系点样？
嗱，我谂正话呢个同学提出嘅一个问题咧，就话《花严经》佢嗰个思想系会同呢个自性清净心嗰边嘅系统会去到中国一路发展系会相关啦，等等。但是儒家行派里面是同一个唯识阿赖耶识那边去相关，究竟他两者之间的影响会是怎样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对个心的讨论呢，是就原始佛教开始呢，就已经是走了 两条路线。在儒家行派自己本身来讲呢，在他早期对于个心究竟是选择以阿赖耶识作为一个核心、一个主导的，话是用如来藏或者自性清净心作为一个主导呢，其实它是未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抉择在里面。譬如我们看这个辩中辩论，已经比解心的经再厚少少的一些经、一些论点，它里面讲紧世俗的轮回等等的时候呢，他会用阿赖耶识那个虚妄分别的心，但是讲紧点样达到清净的时候呢，个修行那个完成，他又会讲紧自性清净心，客尘所染。即是你会看到呢，在他们自己本身仲未曾有一个很绝对的一种选择的。去到涉大成论的时候呢，这个无着菩萨呢，他开始将这个阿赖耶识他那个含义或一个定义呢，是去界定成为一个中性的东西，他不是染又不是净，一个中性亦都可以作为染净的一个所依。在这个之后呢，他就开始走紧一个纯粹阿赖耶识的一个这样的发展的路线，而开始淡化呢这个自性清净心那边。所以你要见到呢，在我们翻译里面呢，真谛呢他都译这个涉大成论的，但是他呢将个自性清净心那边的东西呢是加入去涉论里面的。所以后来由他所译的乃至由他相关的思想的东西呢，一路开展出这个如来藏那边的影响的，会是。因为真谛者本身他译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受的影响，他本身可能跟如来藏的思想是比较那个影响会大，他可能去选择那边。所以他译阿赖耶识，他译了第九识无垢识，叫阿摩罗识，就类似一个如来藏这样的倾向的，会有这样。但是在正统的唯识那边呢，就对这个看法呢，他们不会选择这条路。即是说在个无着去建立正式的新唯识系统的时候呢，其实他一开始跟如来藏划清界线，他是选择了以阿赖耶识去完成整个他们那个唯识的那个思想，而不再跟这个如来藏 或者自性清淨心那邊呢，有一個比較灰色的一種這樣的瓜葛在裡面。啊，這點呢就是我們要去研究唯識要怎樣發展的時候呢，我們需要有一些的了解或者一些的清楚那個發展的過程。啊，所以變成呢世親再去弘揚這個唯識的時候呢，他走著無著那條路呢是會比較是跟一個這樣的方向去做。但是在他的一些經典或者是一些注釋上面呢對這個問題未必是好像再往後陳雅護法這些呢那麼純粹。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個這樣的交轉接一個轉變的一個過程上面。所以我們會看唯識的一些這樣的發展上面呢，你會看到在花嚴對他的影響的時候，他可以在個心上面他承繼了他，因為這個心不嬲都是兩種都有都有講，所以在早期裡面對這個問題並未能夠做到那麼嚴格的區分，亦都因為柯賴耶識未發展到一個可以去解釋我們的清淨我們那個解脫的來源的問題，他未曾可以用柯賴耶識解決最開始，因為柯賴耶識一開始出現的時候呢，他那個特點是放在哪裡來講呢，放在一個輪迴的生命上面講，是解決一個輪迴的問題而已，而不是解決成佛的問題。所以他是沒有一開始這個柯賴耶識要說明的時候呢，他是著重在一個業力輪迴這些果報這些問題上面，去用柯賴耶識來到說明怎樣可以可能這些這樣的世俗上的生死流轉的問題，就沒有將這個問題呢是跟那個成佛這方面呢是接軌的。所以變成在那個整個發展上面，就算我們講的心意識上品上面呢，它都是著重一個世俗怎樣生死流轉去講，用這個心來到講的，用這個阿陀那式來到講的，就沒有講到怎樣成佛的問題。所以這個也都是一個教義它一路發展一路形成的過程的時候呢，它一路增加了一個在它那個教義上面那種解說的一個元素在裡面。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看到它在一個思想的一個發展的脈絡上面呢，它在不同的階段呢它是加入了一些表達上面，在那套思想的一個表達上面那種完整性。所以我們會看柯賴耶識早的話呢，它是純粹是講緊生死流轉，同一個解脫呢不是這麼講的。但是一個教義啊，你要有一個困難，就話你只係講生死，咁你喺生死點解脱啊？係嘛？咁於是乎你就要諗埋點解脱啊？如果你解脱嘅時候又用另一套去解釋嘅時候，好似有兩套嘢喎。咁於是呢個就係佢嘅教義上面需要去融合，要去將佢個教義嘅演繹上面咧去優化嘅一啲過程。所以呢他要在這些過程上慢慢呢將他去涵涉的面呢要更加之大，所以他要做這個功夫，就是這樣。直至到去到無著這個涉論的時候呢，才叫做唯識那個系統融合完成，所以他用唯識呢就已經代表了這三套教義，亦都用唯識呢其實想表達緊嘅就係柯賴耶識，而個柯賴耶識同以前所講柯賴耶識咧就已經唔同咗。以前係著重一個流轉生死上面講，但係而家咧就作為一個染證嘅所依，所以角色係咪唔同咗？染生死流轉你係依佢，解脱你都係依佢，所以佢就由佢作一個中心點咧，就可以解釋咗染同埋證兩方面的一個發生的可能。於是在這裡面呢就將它所蘊含的內容啊，有關的種子呢就要重新要再有一個 具体的定义去说明，无论是有漏的乃至有无漏的，都要在阿赖耶识里面去解释。这样如果这个这样的奠定之后，他就不需要再假借自性清净心了，他可以说明了一个染净的一个发生的可能。于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人就是，你由现在修行你就将来成佛的嘛，可以你的心不会换了去的嘛，现在是吧，都是那样东西来的嘛。假如你现在就是阿赖耶识有演绎去讲的话，那你将来都是阿赖耶识。
教授，好像你这么说，现在后期这个有没有受到中国
的
大乘起信论一心可以无影响，只是原本印度的唯识思想
影响？你说，我正好都提到清楚，就是在无著的涉论里面已经是出现这样东
西，即不关中国的大乘起信论，
不关这样的事啊。因为在涉论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讲紧阿赖耶识就是一个染净的所依咁样啊，咁所以有依个嘅理解，同后嚟如来藏里面话佢自己一心二门咧，反而佢就模仿紧无著嗰个阿赖耶识，系可以展现作为呢两份嘅所依，佢又开二门喎，明唔明啊？所以依个起信论应该喺涉论之后噶嘛啊。咁而呢個如來藏嘅思想嘅成熟嘅發展，亦都會喺涉論之後呢一種。咁所以有反而咧，佢會係跟呢一個涉論嘅呢一種模式，刻意將個如來藏去演繹或者去發展咁樣啊。好，咁所以咧喺呢啲嘅問題上面咧，要去牽涉、去研究、去討論咧，其實係可以好細密嘅，咁要睇你自己的興趣有幾大啦，咁就要。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正話同我講啲嘢，對於你嚟講咧，就是、一啲冇乜意義嘅嘢，係嘛？因為你可能唔知道你想做乜咁樣，可能會咁樣。但係作為一個研究依一個中觀唯識如來藏喺印度嘅一種發展嚟講咧，依、這個都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嚟嘅，依、這個都係一個重要嘅觀念。你對於阿賴耶識點樣理解咧？咁樣啊，好，咁我哋去睇翻呢本經，佢嗰、那個形成嘅時間特色，同埋一啲喺嗰個文獻史上嘅一啲地位嘅問題啊。咁佢話依一個儒家行派裏面咧，呢本解心密經係一本好重要嘅文獻嚟嘅，佢係代表緊呢個唯識比較早期，比較早期嚇，唔係最早期。比較早期的一些思想的情況啊，但是同時這本書呢，這本解心密經呢，又收入了一個儒家師地論裡面，在儒家師地論的一個卷75至78裡面，這個涉缺雜分裡面，所以呢它那個存在呢，如果相比起在儒家师地论来讲的话，它又可以属于儒家师地论里面后部分后半部的内容，而后半部的内容是否一定比前半部是要迟呢？那又没有绝对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后半部呢，它们所收入的一些东西呢，有时是一些更古老的东西，因为在后半部我们见到儒家思想的后半部呢，它有一些收入了一些叫本母啊，即是一些对一些经的一些古老的解释的那些论点的本母，包括了这个杂阿含经，包括了这个宝积经啊。咁而这个儒家这个解心密经的话呢，它亦都可以讲话属于呢去解釋前半部經裏面其中一品是真實二品裏面其中一啲有關咩叫真實二嘅某啲內容，由呢個真實二咧，佢又會開展出三字性， 咁於是從咁嚟睇嘅話咧，真實義啊，梗係做啦，因為佢由佢再講嘅就係三字性，解釋緊嘅真實義就係三字性。所以喺咁樣嚟到睇嘅話咧，前半部嘅呢個講真實義咧，又要比三字性咧，依思想係要更古老啊。咁所以喺咁樣嚟到睇嘅時候咧，有啲人就會睇啦。而依本嘅解心物經會被收入咗落去瑜伽師地論。咁究竟瑜伽師地論早啊，啲日本解心物經早咧？你話邊個早啲？搞唔掂，冇資料。再加上解心物經裏面咧，又有啲問題喎。原來解心物經裏面咧，有呢啲唔同嘅品數裏面嘅內容咧，有啲自己有罪分，會自己有罪分，或者自己有嘅流通分嘅喎。即好似佢變成咗獨立嘅一本經，每一品啊，喺啲獨立嘅經自己流通嘅喎，又會。後嚟啲人先將佢 group 埋一齊，就叫做解心物經嘅啫。又有一個咁嘅傾向喎，即話解心物經本咧最初嘅時候唔係一本經，係散見喺唔同嘅流傳上面，佢可能係先後出現嘅單行嘅經。都是讲紧大乘佛教里面某啲心意，所以啊编嘅人咧就将佢叫做解心物为主题，即系解释一啲深奥隐密嘅道理嘅经，就将呢啲道理咧收埋一齐，就叫做解心物经咁样。咁于是乎啲深奥道理包括咗咩啊？圣义谛咯，包括咗呢、这个啊阿赖耶识呢啲。咁少人讲嘅嘢咯，系嘛？包括咗啲一切法相，佢里面有啲乜秘密？不过只系一般人讲一切法无自性，实际上就讲三性呢咁嘅秘密嘅嘢喺里面咯，就系、是、咁啊。所以咧，又因为咁嘅原因咧，就对整本解心物经咧，又会有唔同嘅睇法，就系、是、每一品嘅先后可以都唔同喎。而其中呢一个分别瑜伽品讲紧嘅禅修呢种唯识观嘅啲问题咧，又被认为一个好古老嘅文献，即系呢一品里面所讨论紧嘅嘢，呢种咁样嘅唯识观系一个好古老嘅文献。咁于是乎呢一品可能咧又好古老都得噶喎。咁所以喺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呢本解心物经咧。佢作為瑜伽行派嘅一個文獻資料咧，我哋只能夠確認佢係相對地比較早期而已啫。但係咪最早期咧？唔敢講，因為佢係被收入咗喺個瑜伽師地論裏面。而瑜伽師地論咧，一般就認為係彌勒菩薩所講，無著菩薩將佢記錄啊整理編集翻出嚟。是无这个弥勒菩萨讲无著菩萨将它整理出来这样。而甚至乎一些经典上或者一个宗教上的流传就说无著菩萨呢要夜晚黑上去兜率天去听的这样。不在人间听根本就。是要入定上去兜率天那里听。啊。于是就如是者这样去听咁樣學返嚟。咁有啲人呢唔信，於是乎就請彌勒菩薩嚟到講，但有啲人呢就只係聽到聲音，有啲人就只係睇到影像，唔係全部睇到，有啲人咁樣。咁於是乎呢就一啲咁樣嘅講法咁所以有嗰、那個成傳上面呢又有增添咗一種神話上面或者宗教上面嘅呢一種色彩。如果一個比較學術的人，你覺得是廢話，我們不信這些東西。但你不信這些東西，你就不是一個宗教的面去看這件事，因為你是一個很理性的，是吧？一些超現實或者是我現實裡面無法接觸的東西，我就將它摒諸門外，是吧？那再一般學術或者學者的話，他會對這種流傳的講法就不置可否，甚至有些就覺得是沒有一樣的這樣。但如果你從一個宗教的角度去看，如果你說沒有呢，你就說不通的。 係嘛？咁你都唔信有一樣嘢，你成套嘢都唔使講嘅，你就跟住就係嘛？所以咧喺度裏面咧，如果作為一個宗教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咧，我哋會相信我哋喺個宗教上面有呢種菩薩乃至佛，係嘛？如果你話我唔係啊，我唔信，你可以唔信嘅，冇乜所謂嘅。你信你啲思想就得噶啦，係嘛？你啲思想係喺呢度裏面令到你覺得係對你嘅生命、對你嘅人生能夠有發揮到一個正面嘅價值同影響，或者呢種思想喺根據呢種方式嘅一種實踐，能夠轉變緊你嘅生命，其實已經可以係一個好好嘅嘢。即係對於你作為一個唔係有呢方面宗教嘅人嚟到睇嘅話，冇乜所謂嘅。咁因為宗教嘢就好自由噶嘛，係嘛？呢個學佛嘅人其實唔係因為我信佢有啲咩嘢對我好處，相反就只係喺個理性嘅抉擇上面，一套嘅思想、一套嘅生活方式，或者一套咁樣嘅實踐，對我生命有冇改善？假如有嘅話，呢個已經好真實嘅一樣嘢喺你嘅生命裏面發揮緊呢種作用，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有時咧唔同嘅人可能會有唔同嘅一個理解或者演繹嘅地方啊。好啦，咁所以咧喺度裏面其實邊個講其實唔係好重要嘅都。總之本書啊就出現咗喺我哋嘅世間啦。是吧？究竟他是上去微勒那里听回来又好，或者无着自己透过某一些人去学习而整理出来都好，但是个渊源都是无着，经过无着的整理，或者由他那里听到听什么人，或者是现实的人，乃至是一个所谓的兜率天里面的菩萨，这个是他的事，是吧？但是在现实中就由他整理而再流傳出嚟，依個係一個事實，或者亦都喺整個依方面嘅部分咧，係冇乜大爭議嘅。咁所以喺咁樣嚟睇嘅話咧，無著佢對依一個儒家行派嘅一個文獻嘅整理咧，係非常重要，或者好有功勞。因為依本《儒家師地論》咧，就可以講話係屬於儒家行派一本百科全書。我哋所要揾嘅一啲重要嘅教義嘅思想淵源根據咧，都喺呢本書裏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價值喺度。所以我哋近代咧，而家開始有人咧對呢本書咧嘅研究咧，就係放咗好重嘅一個時間入去，甚至已經喺網站上面咧，即係一個互聯網上面咧，有一個專係呢本經。儒家師地論嘅資料庫做緊一個咁樣嘅資料庫，係將針對呢本經去開發喺梵文、藏文、中國嘅唔同嘅譯本，乃至到注疏做緊一啲校對、整理種種嘅功夫。咁呢一個會係喺將來，如果假如再投放更多嘅資源或者更多嘅人力又去參與研究嘅話咧，呢本著作佢裏面其實仲有好多咧係有待發掘嘅嘢嘅。呢本《儒家師地論》，因為佢喺83、84卷裏面咧，都仲有啲好得意嘅嘢。係點樣咧？就係我哋原始佛教所用嘅一啲術語啊，喺裏面係有好多收曬喺度，同埋有啲解釋嘅。即係呢個術語係點解咧咁樣？咁你將啲術語對翻。原始的雜阿含經所用的術語呢是有可以對應的很多，或者經裡面用的一些字眼很古老的解釋在那裡有的。只要你看到這樣的話呢，對於我們對佛教最原始的經典那個理解的概念呢其實重要和後來的人怎樣解呢是可能會有出入。所以這本書裡面有呢啲可以古老到咁緊要，而又咁有一個文獻上嗰個決定性，或者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價值喺裏面啊！咁所以呢啲如果你讀原始佛教嘅人咧，你就唔能夠唔讀啊！喺83、84，乃至到跟住咧85卷至到98卷咧，就去解釋呢個成本《雜阿含經》，即係佢引用咗就係 《窄安行经》所用的术语应该怎解，他给了你先、啊、或者是写一本经的那个范式，那个经里面那个，因为经里面我们叫十二份教或者九份教都好，其实是一个形式来的嘛，那个形式是怎样分的，那些这样的表达等等的一些定义的东西，在那里面有讲这些东西的、啊、那我见到这本书是不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是吧，即好似係儒家行派關我哋乜事咁樣？但係佢收藏緊呢啲文獻咧，就對於我哋了解整個喺佛教或者印度佛教嘅一啲發展嘅過程上面咧，呢啲好重要嘅資料咧，就對於我哋學習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幫助啊！咁所以啊，依、這個解心密經咧，就喺裡面其中一啲收埋。你可以说它是一本古老的一些资料也可以，你可以说它是一些当时若莫去到涉缺集训的时候，儒家思想里面见到有一些、可能当时流行的经典，它收了进来也可以这样、啊、好了，那么就这样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去绝对说解心密经一定比儒家思想论早，又或者儒家思地论一定比解心密经早，就好难攞一个判断，就系、是、咁样啊。好啦，咁我哋会睇透过一个分析嘅话，我哋知道咧呢、这个菩萨地系属于儒家行派嘅一个比较先驱或者初型嘅思想嚟嘅。呢、这个第一样嘢我哋会肯定嘅。第二就系、是。另外一本著作就叫做《大乘阿毗达摩经》，这本经呢同埋解心密经或者是一个儒家师地论呢，是属于一个接住再发展出来的一些次一期的一些经典或者是他们的思想。所以这个解心密经有一些都根据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的，但这本经已经失传了啊，所以我们都找不到这本经里面的资料，但是这本经里面所讲的有讲过三圣的、啊、有讲三圣等等的东西，所以有这个解心密经里面讲的会不会受到它影响呢，那这个呢、都需要有多些的资料出土或者是发现呢，我们才能够再去、进一步去探讨这些这样的问题、啊、好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很肯定的，就是儒家师地论是一本很重要的文献，但是解心密经呢就一定不是最早的文献，它一定不是最早，对吗，它厚一点比最早的要厚，这样 它一定又不是很厚，总之是属于早期一些的，又不算最早的这样的资料、啊、好另外的情况呢，正如都提了，就是说他曾经是单行的，可能会有一些，所以在这个赞论的特色上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他都是以一个中心就叫解心密为主题，而被后来的人呢所编集而成一本这样的书、啊、叫解心密经，究竟是收了入去儒家师地论之后，然之后再喺俾人嗰度揾咗出嚟单行啦，的话已经一早有人将佢单行咗，然之后儒家师地论先再收入去咧，咁呢个亦都好难去考究呢啲问题就啊。第二样咧，呢本经咧就唔系几似经，就似咩咧？就似《论多经》啊，因为咧佢已经系似论嘅方法去写嘅。就是每一品是有一个很集中的主题去讨论，正如我们说圣二帝上品就是讨论圣二帝，心意识上品就是讨论那个阿陀那识那个心识的问题，所以这种这样的表达或者这样的形式呢，其实已经是一些后来我们所说写论的方法来，所以这一期的所谓的经呢，其实已经是带有一个很浓厚的论的色彩的经、啊、而不是早期好像你读的花严经没有这样的东西的嘛、 係嘛？佢所討論唔會好似依本解《心經》咁精咁集中，對某一個問題咁深入咁樣討論嘅，佢唔會嘅。《花言經》佢都唔會啊。所以而家你會睇到咧，呢種經同嗰種論嘅特色嘅差異。等於你睇《波野經》一樣啫嘛，《波野經》都係一大套，但係講嘅內容咧唔會好似依啲咁樣嘅經咁集中咁深入。咁複雜去討論呢啲咁嘅問題，咁樣探討法。所以我哋話咧，依一個時期嘅所謂經咧，其實已經帶有一個好濃厚嘅論嘅一個特色啊，同早期嘅經咧係好唔同嘅一種性質啊。咁另外咧，我哋再睇嘅時候咧，依、這、一個解心密經同儒家師地用呢兩本著作各自有乜嘢唔同嘅特點咧？我哋可以咁樣睇，儒家師地論咧，佢係作為一本收集大小成經嗰啲文獻資料咁樣嘅方式去咁樣編撰嘅啊，所以咧佢係要將大小乘的思想囊括组织作为他的一个大前提而去编集这本这样的儒家师地论。相反呢，解心密经就不是了，他不是想要收集那么多东西，他只是想要突出一样，就打出一些新的教义出来。所以在解心密经里面所讲的心意识这个 Autola 这些教义，三字性的教义，唯识观的这类的修观行，这都是一些比较属于新的大乘的理论的一种这样的突显。所以编这一本解心密经的时候，在它那个作用上面是强调一种新的大乘的理论的一种建立。这个是两者不同的一些倾向啊。咁而喺呢啲教義上面咧，包括咗聖義帝上品都好啦，佢嗰個建立係啲咩新嘅教義咧？就係以儒家行派做一個中心嚟到講乜嘢叫聖義，嗱佢標立一個咁樣嘅特色出嚟，同用中觀波野所講的聖義是不同，他要建立一個以儒家行派為中心的方式去表達的聖義帝。這樣當他建立了一個這樣的聖義帝之後呢，就在這個聖義帝的基礎上面先至去施設，先至去講他一切的教義。所以我們說呢，儒家行派呢就是以这一个空啊，在个空之后去说有。所以要以空后去说有的话呢，他就要建立了他自己儒家行派里面讲空的方法特色。然后在这一种特色之下怎样讲到有呢，他就 用了这样的方法来到表达。所以你就見到咧，儒家行派係徹底要將中觀學派嗰套表達咧，係轉換成佢自己嗰派嘅一種表達方式嘅。因為波野中觀係講緊空，而佢哋咧係要喺空上面施設嗰種有。所以喺個空上點樣施設有嘅時候咧，佢就需要有好多嘅轉換嘅表達方法。然之後講方法之下，先至合理地講到有。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個波野嗰個面上面猛咁空咧，就唔使講嘢噶，係嘛？空咁唔需要再講，咁你冇得再講落去。但係佢個儒家行派就唔同，就以依種咁樣嘅轉換之後去表達。所以依個係要有一系列嘅一個轉換的過程，而這裡面的 幾品呢，他首先講了聖二帝上品，就講了我們怎樣聖二帝先。所以聖二帝的講法就是講離言自聖，所以離言就是聖二，即等於你講空是超越一切的語言，是吧？他就用離言，但離言之下有自聖，有個存在的性質，咁咁嘅話就已經預設咗喺聖二帝裏面咧，係有得表達，可以表達咁樣。所以依個咧係我哋要去睇佢嘅嗰個唔同嘅特色。所以喺呢度裏面我哋話咧，喺解深密經上面佢標立嘅特色嘅教義，新嘅教義就包括咗聖二帝上品上面所講嘅離言自性。或者言說自性、又或者他聖二帝所表達的是語言所依的事、這個聖二帝所表示是語言所依的事，這個事就可以離開語言，即是超越了語言，所以這個事和那個語言的關係可以拆開，所以離開語言不是等於沒有事，還有個事，離開語言其實就是事這樣。那這個事就是我們一向講的那個原生的事物了，這個就是事了這樣。所以在這個這樣的基礎上面呢，他們有得安立有得討論，就不會入這種還空。於是乎呢，他再進一步去講呢，就在這種事上面我們怎樣去理解他呢，於是透過三性去看這些事。如果你不善于理解，你就在那个离言的事上面是变成了一个语言的基础去执着这个事，这样的事是颠倒的，没的这样。而你能够离开个语言而直接去了解的事呢，这个事呢就是依他起，它是由众缘和合而现起的事这样。当你能够离开那颠倒而能够如实正知这个事之所以是这种事的时候呢，这种就叫如实观这样的事呢，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这个就是完成实种种。所以呢在一个这样的表达上面呢，它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教义的理解方式，或者是标立了一个他们一派里面自己的独特的教义出来，就是所谓三性。咁然之后三性嘅目的呢，跟住就讲返三无性。嗰三无性嘅目的唔係就咁样讲三无性，而係呢喺个三无性嘅目的上面呢，佢係涵接緊一切法嗰种无自性，亦即是佢意味住佢用緊三无自性去涉呢一个波野中观嘅教义，同時亦都用咗呢一個所謂假說自性呢一個表達方式、語言概念所施設嘅呢個面咧，去統攝緊小乘嘅教義，將小乘所講緊嘅一切教義，佢哋都係一種假說嘅自性。我哋要喺小乘所講嘅教義上面明白佢係假說自性咧，我哋就唔會執著。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似小乘嘅人咧，會有依種種嘅法嘅執著。所以佢都會用翻小乘嘅一啲法相，但係佢係點啊？知道佢係假說自性，佢就唔會執。佢知道種假說自性裡面，我哋要離言啊，唔執嘅時候就係嗰種真實嘅離言自性。所以小乘所讲的那种法有那种的施设，如果你用一个假说自性去理解它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陷入小乘那种颠倒。所以在它要施设这一个瑜伽行派的法相上面，它是借用这些东西，也都来源自这些东西，但是它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进去，这些是假说自性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在这些上面去执着这种言说的情况。 所以你发觉我用这种的三自性去看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再加上这个假说自性的这个这样的方式去看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东西的时候，那他就可以将小乘的东西，因为假说自性只是语言的执取，那就是颠倒。如果你不是的话，他就会进入这种无自性。这种无自性其实就再按三自性去理解的话，你只是在个相无自性，即是生无自性，即是性义无自性的层面上去理解的。相无自性的东西就是指你执着了语言，它本来根本就没有你所执着的特征，纯粹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东西，所以你所语言所执着的东西呢，它连个相都没有，它只是纯粹一种概念上你自己执着的。咁所以有一啲东西呢就咁样执嘅时候，嗰样嘢就叫做偏计所执，就叫做相无自性。另外有一啲嘢呢就係众缘和合而起嘅，嗰啲就叫依他起。啊，另外有一啲呢就係嗰个真实嘅诸法嗰种空嘅嗰种圣义。咁于是乎你透过呢一个三无自性，佢衔接入去一切法无自性乃至小乘的教义上面，其实他在做另一个功夫，他是想将大小乘的教义在他的三自性的教义之下去进行统摄，将大小乘的教义统一，在他的三性之下用他的方法演绎他们之间的特质，而不会令他产生矛盾。所以这个由他新去建立出来的一个新的一种教义的特征，对不对？所以这个《解心密经》呢，它是以一个这样的意图或者这种特质之下呢，去建立这本经的那个重要性。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本经的时候，你发觉呢，这本经都相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埋佢撰死个经里面个背后嗰个意图呢，係一个非常之有一个宏观嘅同埋一个历史嘅时代嘅价值意义喺里面去做嘅啲工作嚟。所以一本经佢能够流传而又觉得咁重要呢，一定有佢自己喺嗰个历史上面或者文献上面呢佢扮演緊嘅一个唔可以取代嘅角色。所以才会这么重要，因为在这些资料在这些文献上面呢，就反映着这个时代的他要做的一些工作这样。所以我们去看不同的经的时候呢，其实你都要找回这些经究竟他在一个这样的发展的流程上面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这个角色的话呢，很快这些经就会怎样消失的，因为其他的经可以代替了它了嘛，那它那个重要性或者它那个流传的价值呢，就慢慢是就没了，就很快会淹没。相反呢，它具有一些这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话呢，是人都要讲它。一要提到某一些思想，一要提到某一些出现，你就要讲它。它就代表着这个时代的这些东西的出现。这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看解心密经，看辩中篇论，看摄论，这些就是等于一个个坐标，这些坐标是看整个唯识它怎样发展的历程，你能够在这些著作上面去找到它那个著作里面的那个价值意义特质，你就会看到唯识的一个面貌是怎样出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去看回的这本书它里面的其中的一些特色的地方。至于这个地位呢，这本书的地位是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在六经里面，解心密经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所依的一本经。由这个圣义帝上品一路至到最后如来成所作事品呢，和后来的唯识呢完全是衔接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会无关的。所以呢 在这个里面他的离言自性啊、阿赖耶识啊、三性三无性啊、止观啊、十地的修行啊等等呢，这些全部都是后来唯识里面的一个核心要讨论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个呢是可以见到他那个早期唯识的初形，这是第一个地位。第二样呢就在一个唯识的思想的演进上面呢，这个解心物经里面所讲的啊，无论是心意识的思想的或是三性的思想，它都可以作为一个唯识思想的文献的演变上面的一个参照。即是说这个时期讲的心意识和辩中辩论的时候讲的心意识，和涉论讲的心意识，和三十众讲的心意识，和这个成为识论讲的心意识都是不同。你不识读那些当然差不多了，是吧？都是心意识了。但你识读的人呢，你就发觉每一本书讲的这样东西，它的表达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这道里面的这个他所讲的心意识所讲的三自性呢，在一个文献的发展上面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或者一个给我们看到它的演变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看到由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真实义品的这个文献资料，而去到解心物经一切法上品的这些这样的关系上面很重要。而又由真实义品呢，看回转头去龙树中观中论里面所讲的义谛，我们觉得由中论里面讲的义谛而看到真实义品里面所讲的那种假说自性离言自性，是一个义谛的转换。在个文献上面再由这种义谛的文献的转换呢，去讲入去就是三自性。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由中观里面所讲的义谛思想去到唯识的三自性思想，中间呢你就要有真实义品作为一个文献的佐证，再由这个真实义品去到解心物经的一切法上品类的三自性才能够衔接到的。如果你用了涉论的三自性衔接不到的，不啱讲的，个表达不同的，是要用解心物经里面所讲的三自性才衔接得翻转头真实义品的。这样只可以见到这些呢，就是在一个文献上面的这一种发展而又衔接，你脱了勾的话呢，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你都看不到它发展为什么会变成后面的东西。但有了这些资料作为一个这样的参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演变是怎样走法。所以如果你只是看三自性，都有自己三自性的思想演变史的所以你可以写一本三自性思想史就行了。只是三自性它怎样发展，一路这样演变，那个都是一本很伟大的著作来的我来听，这个是一个博士论文都行的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它那个地位呢，这本书的地位就是这样了。好吗？讲到这里先，休息一阵间。咁我哋咧就啱啱咧就讲完咗嗰、那个解心物经嘅一啲介绍嘅部分。咁今日咧应该系派咗一啲经文啦。咁我哋咧就做咗少少功夫，就将佢嘅唔同嘅译本咧就拎咗出嚟去对照。俾翻大家去知道翻咁樣咁所以呢你喺睇嘅時候呢，可能呢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嘅譯本喎咁樣，可能就好似好複雜搞到咁呢，就你可以簡單可以複雜嘅，即係隨意嘅啫，簡單咪睇一個譯本，唔好你隔離嗰啲囉，係咪？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你鍾意簡單係簡單，你鍾意複雜係複雜，係咪？咁呢個係任你自己鍾意嘅啫。咁我哋咧，選嘅咧就選咗兩品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咁而呢兩品亦都係一個比較短嘅，咁我哋容易講啲。 咁而佢裏面嗰個核心嘅內容咧，第一品咧就係、是、裏面嘅我哋選咗就係心意識上品。咁而家心意識上品裏面咧，主要就講緊依個叫做。阿陀羅式，阿陀羅式咧，其實即係阿賴耶式啊，即係我哋一般一路咁講，係講緊其實講緊阿賴耶式。咁當然啦，佢叫做阿陀羅式同叫做阿賴耶式有兩個名，冇理由完全一樣噶，完全一樣唔使整兩個名啦，係嘛？即係話佢都會有一個特點上嘅唔同嘅傾向。所以呢又會有多一個不同的名字。所以在這本經裡面所講的心意識呢，那個思想呢，跟你們有一般人所想到的心意識，在瑜伽行派裡面是應該講的阿賴耶式、末拿式、前六式，是不是這樣？幾個講法是有點不同，因為我們說過他的思想是比較早期，早期當然是不完整的、所以他是未有你心目中所想的那個末拿式，是未有的、而末拿式早期的講法呢就叫做義、就叫做義、或者叫做染污義，染污的意，咁样，咁喺涉论里面就讲紧一种染污意，可以叫做末拿，但都唔叫末拿色喎，叫末拿啫喎，唔叫末拿色，得唔得？而去到三十众开始咧，有啲人都话都未叫做末拿色，去到再后啲。先至真正出現末拿式呢樣嘢，所以末拿式嘅建立咧係一個非常之後嘅，比較後少少嘅嘅一個觀念。但末拿一樣嘢咧可以比較早少少有，因為末拿就係意啫啊咁樣。咁呢個末拿式嘅建立咧，對於佛教嚟到講咧。或者對於瑜伽行派或者佛教來講，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在裡面。為什麼呢？因為他幾個說明呢就講了我們一個我執的根源，或者講了這件事，我哋而家成日講佛教就話，無明啊咁樣，咩嚟㗎？無明咁樣，你可能會覺得，哇，都唔知咩叫無明，係嘛？但係瑜伽行派去解釋咩叫無明嘅產生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後嚟用咗呢個末拿式或者末拿，要我執，或者係解釋個我執嗰個運作點樣產生法嘅。怎樣形成法的、他怎樣對這個阿賴耶式生起一些、執取而形成一種顛倒的情況，這樣的話呢就將我們這種無明的意義呢是揭開了。無明就是指這種這樣的我執或者這種種的法執的情況，而這個我執究竟是怎樣執出來的呢？為什麼會有執到那個我出來呢？於是乎又要 結合了他對阿賴耶式那種顯現的一個顛倒的理解，於是乎產生以為阿賴耶式就是一個永恆的我、於是在一個阿賴耶式的顯現整個生命現象上面、或者這個世間的全嘅出現上面咧，佢喺一樣嘅生命現象上面產生一個顛倒嘅理解， 於是就以為呢個阿賴耶識所顯現緊嘅一個生命現象咧，就係一個永恆嘅我。然之後就喺呢個情況上產生一種根本嘅無知。於是呢種無知咧，喺佛教裏面咧又叫做無明。所以對於呢一個無明嘅個説明咧，喺傳統原始佛教上面就話無明咪無明咯，冇得講噶，係嘛蠢啊嘛。蠢面有講嘅啫，咁樣啊無知啊嘛，啊冇得再講。但係咧，瑜伽行派就對連依一個點解無知嘅原理，你嗰個內在裡面嘅心識點樣產生一個無知嘅情況，以及我哋嘅生命現象裡面個阿賴耶識點樣將我哋嗰個業力乃至我哋生命嘅流轉嗰種現起而形成一個生命之流。在一个这样的生命之流上面，他以为就是一个永恒的我，而就在一个这样的错觉的以为的永恒的我呢，就产生一个执着颠倒。故此呢，在这一本经上面呢，他只是讲到呢一个这样的生命现起的一个这样的东西，以及这一个这样的阿陀那识怎样支持着令我们的生命会有变化，令我们生命有所谓的生命力，有生机会在这里显现着的那个意义，它是发展着一个这样的概念。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说这个阿陀那识就支持着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些五根根身，我哋嘅身体啊，种种由佢去支持佢，而令佢产生种种嘅感受。因为一个人有感受嘅话，仲表示佢系一个咩啊？有生命嘅个体。冇感受嘅话咧，就同件死物就点啊？冇乜分别噶嘛？你系咪？所以一个人啊唔喺度嘅时候，咁瞓咗喺度嘅话，你掉佢、踢佢、烧佢，佢唔会产生任何感受啊嘛，因为佢死亡。所以佢要界定一个人死亡同唔死亡，点解会有唔同咧？系嘛？死前一刻同死后一刻，哇！你可以争咁远嘅咧，系嘛？死前仲会有反应，死后就冇反应，系嘛？所以喺条里面咧，佢就会讲到呢个阿陀那识怎样去支持这个肉体而令它产生感受。当它有感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生命 的一个个体、于是如果这个阿陀那识不再执受，不再支持这个肉体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正式宣布死亡。这样所以在这里面的观念连带去看的时候呢，就是啊！呢啲念阿弥陀经唔准喐嗰啲咧，啊，四十九日都冇喐咁嗰啲咧，就同我哋唯识去睇个问题咧，就会有一个距离啦。唯识去睇嘅时候就话，你宣布死亡嘅时候，即是话你已经唔再执受你个肉体，咁嘅话你呢个生命咧就正式步入死亡，所以冇感受啦已经。所以冇感受，我搬你，你唔会痛噶喎，系嘛？烧你都唔会痛噶喎，就系咁。咁所以喺唯识嘅角度去睇咧，就捐赠器官就冇所谓啦。如果你第二啲宗派咧，咁你就有犹豫啦噃，系嘛？所以我宁愿信唯识，对个世界有啲咩帮助。你明唔明啊？真噶，你做人要对个大乘去讲咩啊？自利利他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信唯识时，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正面的帮助。相反你信不准动那些呢，那你就对个社会没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学佛都要用一个智慧去抉择。而且在这个整个教义上面，它是有一套这样的关系说明你的生命是怎样运作的。明白吗？ 你是跟这个阿赖耶识或叫阿陀那识怎样跟你的肉体产生一个密切的识，那个识就是心识和你一个色身的一种结合的关系、啊、所以在这地方呢我们有时呢就要自己去做一些抉择和去了解，不是说只是说哦传统是这样我就算了，这样有时候我们这个世界都要进步嘛，是吧，所以我宁愿对一些进步对整个世界有着数的话呢，这个教义已经跟我们所想的这个什么慈悲直接建立了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明白吗？所以就算真的会痛就算了，是吗？你做菩萨嘛，因为要菩萨就要受苦啊，是吗？所以真的说哎呀会痛，这样你应该要想痛都算，是吗？再加上这一套支持就不痛的，这样那你就应该走了过来这边多一点了吧，是吗？即两个在个理念上面是支持着你去做这样东西，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对佛教的一些道理思想各方面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智慧呢去做一些抉择，如果连这种智慧都没有呢，其实真的不是几次学佛的了，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呢，其实你是需要知道一种抉择的。佛教讲这么多东西智慧啊，其实就是一样东西而已，是吗？在你眼前你根本没得不懂得抉择的时候，你怎么讲智慧？你不讲智慧你怎么解脱呢？你不讲解脱你怎么学佛呢？是吗？所以你去到这个面去看回转头，你就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做、啊、而不是说传统是这么讲就算了，不是这么简单咯。即我哋今日去學佛嘅人就唔可以籠統啊！籠統係一個好大忌啊！對於我哋學佛嘅人嚟到講，我要所有嘢都要有一個根據，有一個好明確嘅一種理啊！呢種理去支持我哋去抉擇。咁嘅時候，你去學佛咧，你就會係一個啊符合一個所謂現代嗰個需要啊咁樣。好啦，所以我哋會睇。这个心意识上品里面呢、你会看到在我左即是你的书你的笔记左手边那栏呢，就是圆藏法师所译的这个解心密经，行不行？中间那栏呢就是菩提流支译的心密解脱经，行吗？因为菩提流支将圣义帝上品开为四品加上罪品，那它就第六品咯，是吧？而圆藏法师呢将个圣义帝上品就当为一品，所以他是第三品，个差异就是这样出现的，个品数的不同啊。咁而另外隔离那两段呢，在一般出面的坊间呢就不会印下去的，因为呢这个是我去看本著作的时候呢，在摄论摄大成论里面呢插出来的，这样在《涉大成论》的色上面，世亲是将这个心意识上品差不多几乎全部是引了下去，所以可以当为这个解心密经的这一品的二译本，就可以当为。而这个涉论有中国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译本，包括圆藏法师都有，不过跟他解心密经很像，所以没需要再引出来了。另一个就是真谛译，另一个是笈多啊和这个行举所译的这个的涉论的释，所以在里面又多了两个心意释上品的译本，就是这解。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属于辑译啊，即我们去将一些可能不见了的东西啊，冇咗嘅嘢，咁我哋咧就将佢揾翻翻出嚟，咁样啊。好啦，咁我哋睇依品里面咧，都中间有好多重要嘅概念咧，都自然力量嗰啲众生，咁就天啦，有啲系无色界，肉体都冇嘅，纯粹精神， 有冇人試過同啲純粹精神嘅東西接觸啊？有嗎？冇啊？咁唔好彩你哋接觸唔到，係嘛？我似接觸過又唔似接觸過咁嗰種咧，都唔知係咪接觸完之後嗰啲啦，係嘛？唔好啦，費事嘥時間。嚇！冇接觸過當佢冇可以。你聽我講唔等於你見過嘛，係咪先？啱啊，冇用嘅。你朝聖咯，係嘛？朝聖有啲人見到好多依個咩啊？一啲示現啦，係嘛？好多人朝聖有啲啊，你朝聖有啲人見到觀世音菩薩，發夢算唔算？發夢梗唔算啦，你都自己話發夢啦，仲算係嘛？發夢係自己個夢境，你算唔算啊？係嘛？咁梗係唔算數啦，明唔明？即係我哋唔可以連發夢都計埋去。嚇？
夢裡明明有樂趣。
夢裡明明有樂趣，嗰啲都係假噶嘛，係你嘅心做出嚟嘅啫嘛，係嘛？佢只係一個比喻嚟啫嘛，想話俾你聽，你喺個夢境裏面所見到嘅嘢，你覺得好似係好真實嘅喎，咁樣啫嘛。當你醒翻嘅時候就冇啦。佢想比喻一個咩啊？我哋修行成佛覺悟嘅時候，就好似喺夢裏面見到嘅嘢，好似好真實，但係覺醒之後咧，你就知道原來唔係咁樣嘅情況。佢一個比喻啫嘛。係嘛？你唔可以將佢變成咗，夢見嘅就有啦咁樣，咁又唔可以咁樣，要識讀書先得㗎，都要係嘛？啱啊！呢個世界真係嘅，我哋讀書咧唔好死讀書，真係要用多啲智慧去思考多啲啊嘅問題先得咁樣。所以咧，天呢樣嘢咧，你要接觸㗎嘛，你要修行㗎嘛，你可以禅定嘅話咧，你入初禅咧，就是、色界天啊！咁你要想去天，你咪抽禅定咯。啊，抽到初禅，咁你咪色界里面咯，明唔明？所以你去到天，你唔好以为有咩好嘢啊，冇乜好嘢嘅啫。或者去到天，你都唔想去啊。天里面其实就喺佛教里面嘅色界天咧，长期喺禅定里面嘅，你去唔到噶根本。如果你根本入唔到定嘅人，根本去唔到。在色界無色界裏面都是定中的，他們這樣的。所以你說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其實都是在一個色界的四種的定裡面啊。所以如果你說我要色界天，其實你一定要在欲界裡面修禪，如果不是你根本去不到，怎麼入啊？你入不到定怎麼去啊？沒得去的，根本就明白嗎？所以呢你又不需要將一個天就幻想了不知道什麼出來。所以如果你要去理解呢個天呢樣嘢咧，你首先就去學禅定。你入到定，入到初禅，咁你咪識界啦已經，得唔得？所以好多人咧，我哋去對佛教嗰、那個世界生命觀咧可能因為傳統中國裡面都太多語殘片講埋啲唔知無謂嘢咁樣嗰類，係嘛？即係令到我哋有好多不必要嘅幻想喺裡面，太多幻想啊！或者做啲語殘片古靈精怪好多，啲鬼片又加埋入去，係嘛？咁於是你就將嗰個唔知嘅嘢咧，就全部擁曬去當為嗰啲嘢，即係我哋一般人嗰種籠統啊、含糊啊、不求甚解啊，即係所產生嘅一種模糊嘅認知。但係如果你睇翻天就色界天、無色界天，色界天入禅定，你入到去去唔到就冇得去咁樣。是吗？即是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将那里会当为什么人来的这样。你就不会这样想这些东西。就等于你现在去修行，将你的生命净化的一些这样的友情而已，没什么特别的。他的心那种自我的管理，他的心那种专注，那种力是比我们现在的人强很多的，一些这样的生命而已，其实就。即係唔好搞出咁多古靈精怪啊！嗰啲無聊嘅嘢出嚟，即係唔係咁大用咯。
天唔係有
天人嘅，天人即係天裏面嘅眾生啊！知唔知咁啊？叫天人，即係我哋叫天裏面嘅人，咁即係叫天人咯。啊，嗰啦啊，好。佢話咧喺嗰個 六趣的生死，即是六道的轮回里面啊。彼彼有情，堕彼彼有情，众中。什么叫有情众啊？有情众即是人，人一类咁咪叫有情众咯。天一类咪天嘅有情众咯。地狱一类咪地狱嘅有情众咯，得唔得？一类类嘅众生咁样。即系话我哋喺轮回里面咧，我哋会各自因应自己嘅业嘅唔同，我哋就会堕入唔同嘅众生嘅嗰类之中，喺六类里面是打类之中咁样。咁你要堕入呢啲是但一类咧，就唔系人哋踢你落去嘅，系你自己嘅行为嘅影响力拱你自己去嘅，得唔得？咁样，所以咧喺佛教里面就叫呢种叫业感缘起，就由你个业嗰种力去招感你六趣里面嘅唔同嘅一个生命嘅出现啊，所以咧就唔关人事，系你自己搞出嚟嘅咁样。佢话或在胎呢个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湿生，或在化身身份生起。即系当你喺即系当人或者当生命喺呢个六道里面要流转嘅时候，佢就会用四种嘅形式，所谓四生，四种出现嘅形式，生命出现嘅形式。我哋喺世间里面见到四种出现嘅形式，有胎、卵、湿同埋花。花见唔到，我哋唔识睇，系嘛？咁我哋见到胎生、卵生同湿生呢啲，我哋会见到，但系化生就见唔到啦。一死就去到嗰度噶啦，地狱嗰啲啊，天嗰啲就系会咁喺呢度消失，喺嗰度就出现，嗰种叫化生咁样啊。咁所以话，我哋嘅生命嗰个身份就系指我哋嘅肉体，就叫做身份啊。我哋嘅身啊嘅生起，佢话于中，佢话点样生起法嘅咧？就解释咯。我哋嘅生命喺呢一个四种形式出现嘅时候，我哋以某一种方式堕入呢个六道嘅其中之一里面。在这个之一里面，就以四生其中一种的形式出现紧，咁样。当我哋喺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时候，系点样出现法嘅咧？咩原因我哋会咁样出现法咧？咁下面就解释啦。佢就话：喺呢度里面，喺咗咁嘅出生嘅形式里面，最开始嘅时候，佢话最初一切种子心识。成熟辗转和合增长广大啊，即是说呢，最初是有一个叫做一切种子的这样的心识，第一样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名词，这个名词就说这样的心识呢就叫做一切种子心识。一切种子呢亦即係等於一切嘅咩啊嘅業啫，因為種子一個比喻，意味住我哋嘅業力就叫種子，所以一切嘅業力啊嘅一個咁嘅心識，意味住呢個心識就維繫緊呢啲業力嘅一個咁樣嘅心識，我哋叫做一切種子心識。咁後嚟呢一個咁嘅一切種子心識咧，又即是叫做阿赖耶识，得唔得？呢个系阿赖耶识其中嘅一个唔同嘅名称。阿赖耶识又叫做一切种子心识。咁你叫得佢做一切种子心识，你话阿赖耶识又即是一切种子心识，系点解呢？因为阿赖耶识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去维系紧呢啲种子，所以就佢会维系呢啲潜能或者呢种业力 的一個這樣的特質，我們就給一個這樣的名字，行不行？又或者等於就我們會戴眼鏡，會被人叫做四眼仔這樣。當你說四眼仔的時候，你又想強調他有近視嘛，是吧？所以你就給他這樣的名字，就等於現在裡面一切種子心識，你是想強調他是一個具有維繫這種潛能的一種力量的一個這樣的心，所以你就給一個這樣的稱呼給他。當你稱呼完這個名字之外，其實你可能都還是有一個最基本的名字嘛，是吧？即等於你一樣，你有一個名字，但你有很多運號、很多綽號、很多乳名可以被人叫，咁解啫嘛。咁每一個乳名改得緊係有啲原因嘅，緊有啲精景嘢喺裏面嘅，咁啊，一定係將你某一個側面咧，可能突顯出嚟，俾人認識你嘅，就係咁咯，得唔得？所以咧，而家咧，阿賴耶識而又可以叫做一切種子心識咧，就喺個阿賴耶識依樣嘢上面，想突顯佢係維繫主種業力呢種種子叫做咁樣嘅角色啊。好啦，佢話由於佢依一個咁嘅心識維繫啲種子，維繫住啲種子，種子就係業力啊嘛，係嘛？種子就係一類咁樣嘅業力，又或者啲種子咧。就可以令到將來依啲咁樣嘅所謂嘅現象界嘅事物嘅諸法係會出現嘅，係會呈現嘅、產生嘅一啲咁樣嘅叫種子，可以嗎？依種子其實就係話，當佢遇到一個適當嘅條件嘅時候，這些種子就會顯現成為現象界的事物，包括了我們的肉體和這個世界的存在。但是這個種子要成為這些諸法的時候，它就需要一個歷程令到它成熟，行嗎？當它未具備一個成熟的條件，它會不會變成諸法？就不會。而在一個種子裡面，它會不斷成熟的時候，這個這樣的諸法就會產生。所以說這個一切的種子心識，它是會有一個這樣的展，一個成熟，成熟而又輾轉和合，係嘛？和合咗之後又會增長，增長咗之後又會廣大。咁呢個咩嚟㗎？呢個人嚟嘅咯。呢個就係入咗胎之後成為咗一個生命嘅個體。呢個生命嘅個體咧，已經係父母嘅精子卵子結合咗，成為一個有生命嘅基礎，所以佢就會係一個成熟。之後就會變化，輾轉變化，咁就會係已經和合咗一齊。喺和合咗一齊之後，一個胎就會慢慢會增長廣大，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 B B， 係嘛？或者一個生命嘅個體，人啊，梗係人咁樣啦，豬就豬咁樣啦，明唔明？阿馬騮就馬騮咁樣啦，蜘蛛就蜘蛛咁樣啦，諸如此類，佢嘅身份，佢嗰個肉體嘅形成。就會咁樣一路顯現而去增長廣大，所以咧呢度裏面咧，佢講緊嘅種情況已經係一個咩？已經嚟到呢一世嘅，唔喺上世嚟到呢一世，得嘛？你嚟到呢一世嘅時候，呢一個開始，呢種開始咧。就由你嘅一個咁嘅阿賴耶識而叫做一切種子心識嘅東西維繫緊你嘅一種潛能，而你這種潛能咧就得到喺呢個狀態上面已經係成熟咗，而有機會輾轉和合發展嘅一個咁樣嘅開始嘅生命，咁樣嘅啊。咁你可能會有一啲疑問嘅喺度係咪啊？有冇啲疑問啊？請問佢點嚟㗎？係咪咁啊？ 有冇呢个问题？冇呢个问题，唔会理佢点嚟。总之嚟咗啦，就嚟啦咁样。但如果你要问佢点嚟咧，阿赖耶识系唔会断噶嘛？佢喺个生命上不断咁样啊，维系住啲种子咁样一路发展而嚟，得嘛？不过你喺呢一度里面，你叫做呢个生命嘅开始啫嘛。数前咪上一生咯，数后咪下一生咯，咁样。但喺佢嚟到讲，佢啊只系呢一个咁嘅生命嘅延续，嘅每一刹那嘅延续嘅一个历程。喺个历程里面要展现下一生嘅生命嘅时候咧，就意味住佢已经喺度里面具备咗、成熟咗呢一生将要出现嘅整个生命嘅一啲所谓嘅现象啊，或者你嘅个体啊，乃至你嘅生命里面嘅一啲大嘅嗰个结果啊，诸如此类。即简单啲嚟讲啦，就是指你嘅命运。不过呢个命运唔系注定咁解嘅啫，佢系已经有一个好似类似一个图谱咁样嚟到呢一生成熟咗噶啦。啊，所以你喺个生命一开始嘅一刹那里面咧，其实你已经系带咗某一个成熟嘅结果嚟到呢一生。不过呢个成熟嘅结果咧，就好似粒种子咁，仲未开花，仲未结果，佢只系一种蕴藏紧呢种嘅整个你嘅一生里面嘅啲嘅东西。你仲要点样将佢继续配合，令到呢种蕴藏咧系可以按照呢种方式去一路咁样发展紧。咁如果你嗰个条件或者你所配合嘅嘢咧改变紧咧，咁佢本来发展嘅嘢咧，可能就按照你所俾紧佢嘅条件咧而有所转变，喺个程度上，喺个形式上会有所唔同。所以虽然好似当你嘅生命轮回而喺呢一生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出现已经喺佛教嚟到讲咧，呢个系一个结果嚟嘅。所以个结果唔系话你到三十岁嘅时候个结果先嚟，唔系你出生嗰一刹那，生命入胎嗰一刹那，你个结果，呢一生嘅结果咧，已经叫做带咗，我哋叫呢个叫咩结果咧？叫做二熟果。啊，这个是一个二熟果，这样这个二熟果呢就作为一个轮回的果报的心识，这样的特质来到说明的。所以这个轮回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果报嘛。啊，我一生这个果报是什么来的呢？就是由上一生你所做的行为等等的东西去分集而形成的一个这样的潜在的因业力，再由这种业力透过某一些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方式，于是刺激令到你的生命会带入下生的时候呢，它会形成了某一个特定的一个这样的二熟果。所以二熟果是你生命里面某一些特别的业所形成的一个在一生是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有些东西就没什么特别改到的了，有些东西呢譬如你的肉体来了呢就是这样的了，你想改都不改得多少的，那些等等。好像等你
有个体之前谁会做
的，不是上一生啊，我不是讲第一因，我是讲前一生的。啊，你是想讲第一因啊？是啦。嗱，第一因咧喺佛教里面去讲就话，你冇能力去理解一样嘢，因为你而家嘅意识或者你而家嘅认知系透过一种分别嚟到了解嘅。分别系指一种比较嚟到知，就叫分别。你唔透過比較，你根本唔決定到，唔能夠說明到一樣嘢嘅。所以你喺你整個心識嘅活動裏面，識就係了別，了別就指分別， 透過對比而知，所以冇對比你係冇得知，所以第一因你係冇得知，就咁解。所以你去對對第一因咧，永遠都係個謎咧，就因為你冇得對比啊嘛。所以你要想知第一樣嘢嘅時候，你同時揾樣嘢同佢對，我揾就前樣同佢對。既然前呢個一樣，再同後面對嘅時候，後面就係前面嘅一個結果，前面就係佢嘅因。咁你試將前面嘅再去推咧，你就會覺得應該仲有個因先啱。咁你永遠都揾唔到第一因，係嘛？因為你呢種模式本身就有一個制約喺裏面，思維嘅思考嘅制約就係你冇法子知道第一因，呢個係佢根本嘅限制。即等於把刀唔可以斬翻自己，係嘛？呢個係根本嘅限制，得嘛？而且呢個問題係點樣嚟嘅咧？就因為你會分別，所以先有第一因啫嘛。呢個問題係佢自己創造出嚟嘅。你唔用呢個工具咧，呢個問題就唔會出嚟嘅。你用呢個工具咧，呢個問題就會出嚟啦。所以個問題同你個工具係同時衍生嘅，得嘛？所以你唔用一個對比去知嘅時候，你就唔會發覺有一個困難，就是好似呢個世界上冇第一樣嘅開始，啊，或者揾唔到第一樣嘅開始。就算你揾到，都係唔合理嘅，因為點解？到到嗰樣嘢嘅時候，話我乜嘢都唔使嘅，我就係我。你都用一個好特殊嘅解釋，先至能夠令佢合理嘅。佢就一樣異質，同你所有嘅嘢都唔同，因為佢係唔需要創造，佢係自存。咁點解佢係自存啊？冇得解，你信？真噶？你唔信就咩都唔使講。所以去到最後，佢係一個第一嘅時候咧，你只能夠就係你信唔信？你唔信就唔使講，因為佢話佢就係、是。不過話佢係嗰個師最叻。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佢入開嗰陣時係點樣決定佢去到邊一個父母嗰度咧？即係因為好緊要啊嘛，將來我命運。
嗱，所以咧，對於一個問題嘅咁樣討論咧，其實佢就唔係好似你哋諗到就話嗱，我輪迴啦，我揀邊個父母啊，諸如此類咁樣。即係佢唔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嚟到去表達緊你嗰個諗法，佢只係用一個咩咧？一個理解就話，你嗰個生命嘅開始咧，就同你過往自己生命嘅業力係有關。咁點樣出生咧？係咪好似你話，我試好似眼金金試嚟揾我咁嗰種咧？嗱，呢個就係後嚟咧。要將呢啲問題再去具體化咧，就變成咗產生咧。有啲人去思持一樣嘢叫中有呢個問題啦。中有就喺前一生嚟到今生中間，係咪前生走到嚟今生係一個中間揾父母嘅階段啊？係嘛？咁於是佢就會整咗個咁樣嘅中有嘅階段俾你。咁而中有是怎樣來的呢？一死就現起個中有的，即是他的思切上面你一死個中有就是現起。所以你有時看戲就是哇，掛著那個人站在旁邊看著自己這些呢，其實就可以用佛教裡面有些去思切的中有呢，就類似這樣的東西。看兩看沒人走了，就於是他就會隨著他的業佢就會去唔同嘅環境，唔去唔同嘅地方，而喺啲唔同環境、唔同嘅地方咧，就隨住嘅心識所見嘅嘢咧，就現起咗佢自己喜歡嘅唔同嘅東西。喺啲唔同嘅東西裏面，佢就會停留，停留佢就入胎啦，就係咁。但係喺佢喜歡嘅嘢度，佢去停留。一停留嘅話咧，
一咩就俾人擋開咁
嘅慘。係咯，冇咗㗎啦，又嚟過啦，要咁就。佢個緣唔夠，明唔明啊？你墮胎呢個緣咪唔具備咯，就係咁所以依個係一個比較世俗少少嘅方式去説明咯。我哋一般嚟講咧，講到咁樣講法嘅話咧，依啲係一個比較世俗、世俗得好緊要嘅講法嚟嘅因為嗰啲人已經講到好似幾乎要一一對應，我死咗之後要點行點行點，咁哇喺度咁睇到我去咗邊咁樣。 咁甚至乎有啲故事都會講下呢啲咁嘅情況啊，有啲唔同嘅故事啊等等，都會講到一啲人嗰個情況，啲人死唔去翻轉頭咁嗰啲等等。即係呢啲，我諗已經去到一個比較世俗得好緊要嘅層面咯。即係我哋喺遺式裏面，佢想表達嘅係嗰種理念，係咪啊？即係想話俾你聽嗰個原理，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理解你嘅生命嗰個演變，由上一生到下一生嗰個生命嘅演變嘅過程啫，就係咁樣。係，係你要。
即係應該係由始終係得咁多年之後，個主題不斷去
係呢啲問題咧，就問到已經即係無數人都係同樣嘅一個問題。啊，依人口越嚟越多，你點解你唔去諗好多物種係越嚟越少咧？第二，佛教所睇緊嘅生命世界觀唔係地球觀啊，知唔知啊？好多有啲宗教嗰個世界觀就係地球觀。只是使这个地球才有生命的东西，四围都没有的，这种都注定失败。只要有一个科学探索精神的人呢，都不会想到只有地球有人，哇，在个无数的星系里面，因为生物都没有，这种简直都很难接受，是吧？就是这样。所以佛教的世界观就说十方都有什么？有众生的嘛，而且众生轮回不是一定在这个世界。你有沒有人去發願去阿彌陀佛那邊的，是嗎？你是由這邊移民去那邊的嘛，這些就在第二個世界都有人發願的嘛，來我們這個世界的嘛，所以人口啊眾生是可以轉移的。而在佛教裡面的世界觀就是這個世界毀滅，可能另一個世界又出現，而且個生命那個數目根本就沒有盡。就世界無盡，啊，生命亦都無盡，咁樣得唔得？所以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一諗嘅一定嘅數量，然之後喺一定嘅數量上面嗰啲人口遷移。當你有一定嘅數量或者就一個固定嘅生命咧，依、這個就根本就我嚟啦，係嘛？所以咧，我哋喺依啲地方裏面咧，其實佢已經唔係人嗰個計算所能夠知嘅嘢，所以呢啲通常喺佛教裏面叫做無記問題，唔答嘅，唔答嘅呢啲問題，我都答咗啦，算啦。通常呢啲問題係無記問題，係冇意義嘅，即係等個世界有幾大，講完你都冇答案。我話係你咁講話，我唔係，係嘛？你咁。其實呢我們很多時看東西都是用了一個很具體的一種局限在一個 形態裡面。我們所想的，我們想的世界有一定固定的數量，或者有一定的很固定的某種形式，於是你覺得在這樣的形式之下就一定數量的人，一定數量的東西，人成佛等等，這些其實不是你的分別所能夠知的東西啊。而且這些東西呢，如果又要代入佛教那個理念去看的時候呢，這些就類似中毒戰之後你想要問去救人呢，即是想問毒點來的同一個問題，啊，即不是一定沒有答案，但最低限度在你現在的智慧能力上面是沒有意義，對於苦這樣東西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問題。所以佛陀就說不要搞這些東西吧，搞低啲嘢嚟，你都唔知輪迴咗幾多世都未曾搞掂呢啲嘢喎。所以如果將個問題咧，唔會輾轉放咗喺一啲佛陀認為對於我哋嘅苦嘅超越無關嘅一啲事上面，所以佢會對呢啲嘢咧就係一個無記問題，包括咗佛死後有冇存在，都係無記問題，即係你個思想、你嘅能力所唔能夠知嘅嘢，你討論係冇意思。為什麼？因為你沒有能力去知道這件事。當你沒有能力去知道，我說是你信不信？我說不是你又信不信？你憑什麼信？你憑什麼不信？你在個能力上沒得抉擇。當你沒得抉擇的時候，你只能夠就別人說什麼 你喜歡的就說信，不喜歡的就沒有不信，是沒有意思的，你說信和不信都是，是吧？所以他就將這些問題呢就叫做無忌問題，你是不需要將它討論，是沒有意思的，對於你現在來說這樣是。
心
意識品，即我想知道是心意識三樣嘢，一樣嘢。因為而家頭先
講
緊
一切
種
子，心識
成
個心識
啫，
只
不過
係一個
意思。嗯，其實呢度裏面呢一品咧，講心意識嘅話咧，喺佛教裏面或者喺個經裏面都好啦，佢係可以將佢當為一個整體心意識，其實即係都係一樣嘢。不同的叫法，或者叫心意意識，有些譯法是吗？这样意識就是第六識，可以的。心是一樣東西，意是一樣東西，意識是一樣東西，这样。即是類似我們所講的有些人就將這樣東西變成一個合意的話，心就是阿賴耶識，意就是後來就叫做末那識，或者就這樣叫它就叫染污的意，这样。而意識就是我們現在那個大陸意識咁樣咯，
嚇。
嗱，因為後邊佢都會討論到個定義嘅。係。後邊會一路咁講落去呢個問題嘅，咁樣。好啦，嗱，呢度裡面咧，其實就牽涉咗一個比較大嘅觀念，亦都係一般人可能會最感興趣嘅觀念，就係依一個心識，一個一切種子嘅心識成熟。輾轉和合增長廣大，其實佢係描述緊呢個心識嘅一個演變嘅過程，係嘛？而呢個心識咧，就喺已經作為喺依一生出現嘅生命嚟到講，而一生裡面出現嘅生命嚟到講嘅呢個咁樣嘅一切種子心識咧，其實亦都係一個等於一個二熟果，啊，已經有一個業報形成嘅現在一生嘅生命。就叫二熟果，得嘛？二熟果就指一個上一生裏面所做嘅，或者上好多生裏面所做嘅，你嘅一啲業力，而去形成現在依一生生命嘅一個結果。依結果就係過往同而家係二時，喺時間上有唔同，但係嚟到而家係點啊？佢成熟啦嘅一個咁嘅結果。所以咧就係、是。等於就係話，你過往所做嘅業，有一種業而構成的一種影響，呢種影響咧喺一生裏面就變成某一種結果係出現，咁我哋就叫做呢種二熟果，嗰、那個意思就係一個咁樣嘅東西啊。所以喺呢個咁嘅二熟果嘅基礎上面咧，佢又會講到個生命喺一個咁樣嘅心識上面而去發展。增長廣大的時候，這個這樣的心識，即是一個一切種子心識，和這些會增長廣大的你這個這樣的肉體生命的關係究竟是怎樣。所以他說呢，在這裡面是根據兩種執受、而令到這一個這樣的生命呢能夠成熟輾轉和合增長廣大。这个二执受，这两种执受呢是什么来呢？第一种就叫做有色诸根及所依执受，第二种就叫做相明分别言说气论习气执受、这两种执受呢要详细解的，今天讲不到的、这两种执受呢在色界里面呢就两样都齐，在无色界里面只得一种咁、我哋下一堂咧就會集中翻講二執受呢樣嘢，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對理解阿賴耶識，或者作為一個咁樣嘅種子心識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嘅觀念。我哋講到呢度先，今日